欢迎回到11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访问希腊和巴西，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在希腊，中西两国签署16项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国企中远集团投资比雷埃夫斯港6亿欧元这个饱受争议的计划。在巴西，曾经在去年竞选时批评中国正在买下巴西的波索纳罗总统表示，未来中国在巴西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此前多次批评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现身上海进口博览会，与习近平把手言欢，签下150亿美元的大单。那么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否难以让世界说不？有人说，未来几十年，美国靠政治外交，中国靠市场利益，双方将以不同的优势争夺世界影响力。那么谁的胜算更大？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这次访问希腊最引人注目的这个成果呢，就是为这个中国的国企中远集团控制希腊的这个港口排除了一个最后的障碍。那么此前中国企图控制这个港口的努力呢，被很多希腊人甚至欧盟的成员呢批评是希腊政府出卖这个国家主权。我要请您解释一下相关的背景，就是说从中国控制这个港口的这个努力能够看出一带一路的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首先呢，从第一个层面来讲，这个把希腊中国控制希腊这个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作为习近平任内的政绩，是习近平贪天之功。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2009年，当时希腊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欧洲呢也都经济困难难以自保，尽管德国等国提供了纾困资金，但是不够。当时的胡温当局啊，趁希腊这个危机之时啊，就这个投资去这个购买这个最大港口的使用权。因此这个事发生在2009年，跟习近平无关。但是习近平上任以后，居然把这样的项目定义为他的所谓"一带一路"，给自己贴脸上抹光彩。实际上在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对一带一路只字不提，因为一带一路实际上受到了重挫啊，在10000多亿投出去，可以说是基本上说起来是血本无归，而到处的是怨声载道，债务陷阱还有这个贪腐啊，成了洗钱的一个轨道渠道。那么这次在希腊大唱这个港口啊，然后有进一步的投资，所以中国企业去控制，在中国是进一步的动作，也就是控制了希腊的这么一个港口或者最大的港口。事实上这个中共现在的经济态势已经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弩毫，因此控制了希腊这个港口也未必就能发挥一个所谓一带一路的作用。
嗯，好的。宋鲁镇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一带一路在欧洲的这个评估，因为您人也在经常在欧洲。那么希腊呢，如果从正面来说呢，被称为中国在欧洲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那么在负面的来说呢，有人就说是中国经济模式侵蚀这个欧盟价值观的这个特洛伊木马。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就觉得一带一路现在在欧洲的这个总体情况怎么样？
我说先说一下希腊这个情况啊。当时呢是希腊呢哈，在就欧盟的压力下进行私有化，但是呢所有的欧洲国家没有一个去投资，一是呢他们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嘛，二觉得希腊的资产质量也不高，这是个有风险的问题。当时只有中国呢就是伸出了援助之手啊，当然我们中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确实没想到呢最后这个效果呢也是相当不错，确实实现了双赢。从希腊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呢哈，它这个推动这个政策啊，它首先是对方国有所需要，不是中国强压给你的，是你很愿意，甚至是求之不得啊，可以说是一种学理松散。目前呢，已经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都加入了就支持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哈，这个倡议，没有参加的只是少数几个国家。我是在想啊，难道是少数几个国家比世界上绝大国都聪明吗？是吧？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呢？至于这个桥头堡的说法呢，我是不赞成的哈。因为现在呢，包括欧盟、中东欧16国，还有那个意大利，还有就包括西欧的意大利，还有卢森堡，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应该说呢，哈，"一带一路"在欧洲已经是全面开花了。它不是某一个国家是桥头堡的问题，而是全面开花。这些欧洲国家呢，基本上都是财务透明的，在全球的连接度也是比较高的。应该说，它也保证了"一带一路"的透明和连接度，至少在欧洲这一部分哈。我觉得国家力量支撑呢哈，它是中国的一个优势，是有利于有足够的力量去兑现这个承诺。至于说到特洛伊木马呢，我觉得这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你想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多么弱小啊，是吧？西方 政治、经济各方都有优势，也没能够改变中国嘛。现在欧洲同样，虽然西方遇到困难，但同样还是很强大。中国呢，当然现在也是在崛起。你觉得现在中国能够凭个什么脱了一木马，就能够改变西方吗？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是没有这个想法，只不过还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需求。
嗯，好的，好，我想听听陶杰先生对于刚才宋鲁镇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如果是一带一路有那么多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还在很多的国家广受欢迎？那么我们知道在经济情况不太好的国家，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中东，都有相当多的这个还是有相当多大的号召力，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就主要是一带一路是中国向沿线的国家送钱，而不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向天朝进贡，这个呢必须要分清楚。这个在唐代、宋朝、明朝对于所谓的泛政泛俗，包括明代对这个现在的琉球，这个琉球王国都是说，哎呀，你们呢定期啊对我倾城称臣，然后定期对我进贡，就是你们拿点什么东西来啊，礼物啦或者一定的税收啊，那我就把以这个君臣的关系相称。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啊，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很多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呢，他的这些是独裁政府啊，他也非常贪污，你只要是一点钱呢、啊、是可以搞定的。
嗯，
第二，中国是一个以国企为主的这么一个政体啊，他跟19世纪有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不同，如果是国企来主导这个一带一路呢，国企的这些书记他有一个决定权，那国企里头能够用多少真正人尽其用的工程师专家，这些人会不会以完全无私之心去为国家服务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呢，当然这100多个国家参与或者是给你签个字啊，说你既然要杀币要拿钱啊，要给钱，我当然报名排在这个长龙上，两手一摊，等着你的钱来到。
嗯，
啊，这个当然是解释人之常情嘛，对不对？
嗯，
啊，第二，你说这个希腊这个港口买进去呢，买来呀、啊，跟你在斯里兰卡或者是非洲的吉布提不同，因为你在斯里兰卡或者是吉布提这些相对比较弱的第三世界国家，你能够予取予携。就是说我钱到，可不可以把你这个港口啊军事化啊，我可不可以停靠我的舰只在那些港口啊，一般这些如果你搞定了当地的这些比较独裁的腐败的政府的头头没问题。但是对于希腊呢，由于它在地中海，它也是在南欧的一端，它会受到整个欧盟甚至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规管跟监察，你要把那个希腊弄成个军事化，啊，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欧盟对此开眼闭眼的原因。
嗯，
当然你买了你的货柜以后，你这里头的资讯数据会电子化，你能够把希腊进出的那些欧洲的这些人啊、货啦。啊，具体的内容啊，你去存一份档案啊，这个会不会对这个欧盟啊，他觉得是个威胁呢？啊，这个就留待将来评估了啊。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一带一路方面呢，那么很多的这个观察人士认为，一带一路的目的对中国来说是多重的哈，除了这个扩大中国影响力这个大的理由之外呢，还有像海外转移过剩的产能啦，让国企做大做强等等。另外呢，其实一带一路也有一些不少的这个传闻，就是说也成为这个让红二代赚取暴利，从国家拿钱呢拿补贴的这个途径，同时也是成为一个资本外逃或者这个高官洗钱的这个渠道等等，有很多的说法。我想听听您从中国国内自己受益于一带一路这个角度来看，您对一带一路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刚才陶杰先生也讲了，这个一带一路去送钱，中国国内民众叫大傻逼，所以说呢开始得到一些国家的这个呼应或者支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反对的，甚至包括中东这个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个腐败让人无法容忍，因为很多民主政权实行了选举之后，就发现前任的政府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大量的钱，甚至包括中亚国家靠近中国的 像塔吉克斯坦呢、吉尔吉斯斯坦都开始保持警觉，开始抵制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这个我刚才说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强弩之末，是不能穿弩哈。在欧洲就是一样，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啊，实际上软弱于比十年前更加是退步了。西欧是一直不接受一带一路，那么的东欧原来捷克是一个重点，现在捷克也开始反了。捷克的这个首都跟里面跟台北建立关系不跟北京，而捷克的总理有实权，总统是个虚化。习近平虽然是弄出来这个总统，但是这个总理却宣布了不接受华为，也不接受这个一带一路，所以在捷克遭遇重挫。所以另外呢，我们看到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推势。以前中国跟这些西方大国送这个协议，动不动200亿、300亿、500亿的大单，这次150亿给这个马克龙就号称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单了。可以看出习近平手上已经开始手头拘急，缺钱。而这个马克龙得到这个大单之后，回到欧洲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表态说北约已经老死亡，这个引起了欧洲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不满，中共可以弹冠相庆。但这也就是一句话，是一个空气。但是马克龙会采取了一个断然的行动，立即取消了这个中国在巴黎的最大的一带一路项目，就是欧洲城，就是万达公司所投资的欧洲城，试图在巴黎近郊建立所谓的大型购物中心和休闲中心。马克龙说法国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个市场需要，宣布这个取消。他是在结束北京访问，签署了150亿大单之后才宣布的，时机非常的精明。所以这实际上一带一路回应主持人的提问，他在一开始这个一开始我就说是一个洗钱的通道，是一个变相这个把这个中国的钱说是这个人员输出，实际上是这个把钱往外洗成为这个贪官污吏这个渠道。钱到出来，所有这些项目都有回扣。为什么中国这些各级官员积极搞一带一路？因为所有这些项目都有回扣。孙政才下台以后，其中一个揭发就是说他通过三个情人，这个企业家情人这个搞一带一路项目被孙政才勒进去，然后吃了大量的回扣。孙政才都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官员了。另外一个洗钱，实际上不只是红二代，不只是什么这个，还有官二代、这个富二代，中共的整个腐败集团把一带一路当成了洗钱中心。说实际上一带一路在内政外交上遭遇了重挫重败，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重大内交外政失败的重大失败之一，说在一次中全会只字不提，我想有它深层次的原因。
嗯，好的，最后有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宋鲁正先生和陶杰先生。那么现在有些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在21世纪哈，美国是靠政治制度啦、价值观等等，而中国呢是靠这个市场利益来互相争夺这个世界影响力。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说法，但是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对于这种判断，就是说中国现在似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国家、在某些地域影响力超过了美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呢，美国和中国呢，哈，他们只是手段不一样。我觉得呢，它不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就是你的国家的整体实力。手段呢，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什么一个方面哈。如果中国呢，将来发展的非常就越来越好哈，或者更好，或者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它的整体实力超过了美国，是吧？它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能够取得胜利。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呢现在的经济总量是法国的6倍哈，当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呢，法国大概是中国是2倍。如果现在中国的实力是美国的6倍的话，你说说他还怎么去和中国去竞争啊？这种手段就没有意义了嘛哈。当然了，就是在你双方国力比较接近的时候，手段是起作用的。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就是中国它比较受欢迎啊？因为我们的一带一路呢哈，主要是搞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呢，一方面就是它这个周期比较长，是吧？回收的利益的难度也它比较长吧，也比较大哈，所以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投。而对于发展国家，它有非常的需要。第三呢，中国呢，它的利率还比较低，而且行政效率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经济手段呢，它也做的是比较好的啊。当然了，我还是回到我的结论，就关键还是国家的发展的程度怎么样。
好，最后有2分钟，请陶杰先生来点评一下，您觉得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的崛起是不是会同时也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的崛起？请您用2分钟时间来评论一下这个话题。
我想呢，这个影响力当然是绝对的有的，这个影响力是价格的影响力，物质的影响力。比方讲，你这个华为手机5G 绝对是对美国的苹果有影响。但是这个只限于这个价格跟这个叫物质，但是美国那个呢是价值啊，价值啊，跟精神啊， 啊，你用美国的这个华为的手机在美国啊能够上网，能够有这个资讯透明，然后有言论自由，啊，在美国也有学术自由。所以整体来说，美国是一个在价值观上有吸引力的国家。当然现在中国有一个啊跟美国别苗头的地方，叫它也向外国人发行这个绿卡，那这个我觉得很好啊，这个是竞争啊。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对外国人发的绿卡也让外国人，我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欧洲或者非洲啊，抢着拉家带小的在中国定居，然后呢拿着中国的绿卡，然后规划中国籍，然后像美国一样5年10年以后呢，你入籍的时候对着五星旗啊唱国歌宣誓，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而这个种类的人跟美国每年规划美籍的拿绿卡的，你能够享受一个顺差，就是说你比他高，那么中国那个时候就全球啊，可以说是全球真正的称霸了。
您觉得中国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欠缺的是什么呢？
这个当然，比方讲你现在住在华盛顿，住在纽约，你放心喝那里的水，你抬头这个天是蓝的。如果你住在北京，据说这两天又有什么鼠疫啊，这个什么朝阳区议员，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你想知道是真是假的呢啊也很难啊，那个空气呢就污染，然后这个车呢很堵啊，然后这个物价呢，医疗啊，教育啊，那个成本都很高啊，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钱吧，价格吧，这些地方都追不上去的啊。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陶杰先生、陈破空先生和宋鲁正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